求职懒人包。欢迎回来，看不看没关系的求职懒人包。今天的现场特别来宾是香港商群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的余湘董事长兼总裁。哎，余姐，我想请问你，大家都叫你什么啊？余姐吗？因为你真的看起来蛮年轻的，叫余姐好像会不会
都 OK？
都 OK 是吧？那你的好朋友都怎么叫你？
不一定，有些人就叫我 Sandra，
okay，
然后如果有些人英文不是很好的，就直接叫我三朵花。
你先问你三朵花不是？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Sandra， 然后他因为他发音发的不标准，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取一个那么难念的名字，就直接叫我三朵花这样子。
哎，这是黄月水老师叫的吗？
哎，不是，不是，黄月水老师英文很好的。
不是，我想了，黄老师喜欢开玩笑嘛？
okay。
对。
我们上个礼拜呢，跟余姐提到了谈到了很多关于她过去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哈。那我们最后的时候有提到，其实余姐一直都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当别人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她就很勇于去把它承接下来。
没错，请问一下，你是狮子座的吗？
不是，我是摩羯座。
哦，真的吗？
我月亮、太阳都在摩羯。
所以其实你是蛮相信命理的。包括星座啊，什么紫微八字之类的，是不是？
我应该说我不排斥算命，但是我也不是这么的尽兴啊。
可是你不是常跟那个陈德山去拜访大师？
哎，是是。那因为以前譬如说像我在传力的时候，当传力第一任总经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同时有自由时报找我去当总经理兼发言人，然后还有民视电视台找我去当副总经理。我那时候呢去庙宇抽了3支签，然后留在传力是头签，是上上签，然后去自由时报是上签，就比较吉利的签，然后去民视反而是比较中下的签。可是我后来去了民视。
你选择民视？
对。
那什么原因的直觉吗？
听起来好像哪边有困难就往哪里。
还是说那个老板释出特别的善意？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我已经决定要去自由时报了。那蔡同荣跟陈刚信呢，就是去拜托《自由时报》的林荣山先生，说我们现在刚开台，需要能干的人，所以你就先把余湘让给我们这样子。
原来如此。
那我也觉得说，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无线电视台3家，那是第一个无线电视台，20-30年来第一次有另外一个第4家的无线电视台，我也觉得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变成我领别人的钱，然后我跟他签约签2年，然后这2年的时间我就去修一个电视学的硕士，而且还有薪水可以拿，
这么好。这样子听起来你的工作好像都不是你去找，都是别人找你的。
对，
所以一个人要够优秀才会被看见，然后会被挖角。那我就要想要请教余姐，那你觉得就是在那个职涯生涯上，其实你已经是在一个 level 上了啊。就是对于一些新鲜人来讲，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他要往这个大众传播的领域发展的话，他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像我最近遇到一个学生啊，他本来读电机，竟然去转大众传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看了这本书，我是余湘，
是哦，
于是
希望不会这样误了一个人，
就突然间想要转行，你知道吗？”我说：“你确定要这么做？”他说：“我确定。”然后我因为我其实我能给他的东西不多，我只是先问他：“你有没有确定你要走这条路？”因为他去念研究所，大传研究所。对，那我就说：“哎，下礼拜我们要访问余湘总裁，你可以听听看看他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要做广告的话，第一个你要耐操，因为广告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常常就是会
没米没力。
那除了耐操之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要有解决事情的能力。因为像我们做广告的哈，常常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你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你碰到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广告圈最需要的一个特质。
所以解决能力的这种 ability 怎么样培养呢？除了阅读，还有什么 learning 的方法吗？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可以有这样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呢，我的想法是说， 你要让你自己在碰到问题或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尝试去想办法，想空想胖想到无眉无忌，你嘛是爱想一个方法出来啊嘞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就是在培养你处理事情的能力，因为你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想。那我们中国话不是讲说穷则变，变则通，所以你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你就算想不出来，可是你稍微转弯一下，你就可能就会柳暗花明，就会曙光一现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底下，然后在2008年那一年的这场病算起来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关卡，那在那个关卡之后还能够这么积极的去面对这一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些挑战，是因为刚刚所说到的这一个解决困难的态度会让你在病中有这样的一个毅力 跟勇气继续往后面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吗？
我在生病的过程里头，我从来不觉得沮丧，我在当我
也没有害怕死亡，
也还没有害怕，我就心里就一直觉得说哇一定会好起来，所以当医生在我病榻前跟我老公讲说你老婆就算好起来也很可能会是植物人，那就算不是植物人他讲话也会比别人慢一点，走路会比别人慢一点，思考也会比正常人要慢一点，就是要我老公有心理准备，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想就 always 想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定没发生在我心
中，哪有人这么乐观啊对，那为什么 你有这样子这么强烈的一种乐观，比如说那个虞美人说，在别人眼中的困难，就像他抬头看见天上的乌云，只是一笔墨然。怎么有办法这么自在，这么乐观呢？我想每个人在那个生死一瞬间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像我常常就被病痛打倒，
对
怎么有办法这样呢？就是是不是家人或者是
我觉得家人的关心跟疼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动力，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因为像我那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昏迷了5天，书上是说3天啦，但是熟悉的人都知道说我昏迷了5天，那5天的状态呢，我只记得隐隐约约记得我老公就在我旁边就一直跟我讲话，然后他就会说老婆你要赶快好起来哦，你好起来之后我们就要回到我们温暖的家，老婆你要赶快醒过来哦，你醒过来之后你就会看到我在这里陪你，我哪里都不会去这样子，所以我就隐隐约约就听到我老公一直在跟我讲这样子的话，
所以你还是有听到的，
对，我还是有听，我就是除了昏迷的时候就是隐隐约约会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讲话，我觉得我根本是被我老公吵醒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的生命根本就是因为吴哥哥而已
好感动
每个人都想
要，因为那个时候家务病房本来是有探视的时间，比如说一天只能进来2次，然后一次只能是半个钟头，但是我老公就央求那个医生就请他来陪我这样，所以我老公除了中间有大概1个小时回去灌洗衣物之外，他其他23个小时都在我床边陪着我。
Oh my god，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家护病房应该不要有限制家人探望的，
对啊，没错，就好像最近很多人在攻击政府的政策，为什么要给那个外劳的使用一定要80量表呢？有些人80量表不通过，他的确是需要啊，对，所以
我没有要攻击政府
你确实是一个超级善良的人，
其实
家人的帮助真的很大，
对，我们其实过去也经历过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这种病痛啊，甚至到最后视力遭遇到一些看不到的一个问题哦。那他们的家人给他支持也是最大的，所以我非常的认同于姐刚刚所提到的家人在身边，然后可以给很大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经历，跟后面的一个人生观有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觉得我后面会想说，既然老天爷 没有带走我、嗯、既然老天爷在我身上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奇迹、嗯、那我觉得老天爷应该不会只是要我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譬如说我们自己很多、嗯、很多人会想说啊，你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为什么不去周游世界、嗯、那我觉得如果只是要满足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的话、嗯、老天爷大可不必这样的考验我，所以我觉得老天爷应该还会给我比较大的使命，对、嗯、对，
所以你又接了一大堆的案子。好啦，今天时间又不够了，最后呢、嗯、我要用美人讲一句话，他说啊，不需要很有钱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跟能力让社会变得更好。我很感谢我们的台湾有余香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公益的事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比如说他这个赞助那个罕见疾病啦基金会，还有那个导盲犬，还有更多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希望呢大家都能来看这本书我是余香，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生命力。谢谢余香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稍后请继续收听邓慧文医师的发现新关系。
如果您对以上节目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拨打节目咨询专线02-2599-4236 2599-4236